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，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么好就怎样做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家，泥在窑匠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。好，这是上帝用实物教材，好像主日学一样，教耶利米，也教我们一件事哈。这我们大概没有看过，我不知道你到英歌陶瓷厂会不会看到这一类事，大概也不会了。就是用个转轮的方式来做这些器皿哈，虽然没看过，但想象一下应该可以，应该不是太难的东西，就是有泥，然后一个转轮，你把它放在那里，怎么样做成一个圆的碗啊、碟啊这一类的东西哈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哈。他看到了，那第四节那个哈，在他手中做坏了。我看有些解经书就说，不是窑匠的技术不好，是呢泥土不好，这都是我觉得有点多余了。就解经家这样讲，就是怕把上帝侮辱了，上帝做坏了哈，是泥不好，不是那个不好。那其实这是多余的嘛，因为泥也是上帝做的，就是圣经常常是用我们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嘛，就是我们如果相信上帝做一切的事。我们明明看到有些事情是很不好的，不是有些事，这世界充满了不好的东西，充满了好像是做坏的东西。那理由当然很简单嘛，不是上帝不好，这是上帝的审判嘛。罪进入世界就有各种的扭曲，有各种的咒诅，不过这个不是重点哈，我重点就是，耶利米要表达一件事，或神要借着这件事要耶利米使我们了解一件事。就是我们是泥，他是窑匠，有一首诗歌还是这样唱的，那这是很属灵的讲法。如果用比较神学的讲法，就是像罗马书第九章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五章都有讲，就是上帝是全能的，他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的器皿就什么样的器皿，做成魔鬼就是魔鬼，做成天使就是天使，就是上帝预定计划一切，这是就是老问题了哈，就是上帝有这个权柄。但是耶利米书十八章在讲用这个泥来，上帝是窑匠，我们是泥，这个来表达的时候呢，却除了很简单的，我们一想就想到就是上帝有主权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么接下去他却用一个相反的讲法来讲哈，当我们说上帝有主权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的反应就是那上帝很不公平嘛，就像罗马书第九章讲的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呢，他怎么可以叫人心硬呢。那么事实上如果这样的话，人好或人坏都好也没有功，坏也没有过，因为好是上帝做的，坏也是上帝做的，那人就不需要因功而得赏，也不要因过而受罚了。就我们通常问这个问题，这是合理的问题了，但是我们这也不去回答哈，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做的是美好的。奇妙的呢可能是另外一种回答方式，就是说泥是没有办法反应的，窑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我们当然马上想到啊，我们没办法反应，上帝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耶利米却不是这样讲的，却刚好讲相反的话，泥巴来决定窑匠。第七节，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，我所说的那一邦若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不降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子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就是他前面讲泥窑匠表示神的主权没有错，然后讲 人应该要有适当的反应，就是人是有意志的，人是能够，我姑且这样说了，从人这边来讲，不是神来决定，是人来决定，是人的意志来决定。当上帝说，这里已经完全脱离了泥和窑匠哈，因为窑匠不会对泥巴说我要把你做成什么，然后泥巴说啊、哦，我就把自己变好一点，先变景德镇的瓷土，你把我做成，不要做成那个尿罐，把我做成一个花瓶吧。就是泥不会说这样的话，这个比喻已经脱离了这个。就照我们一般讲的，上帝说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可能是做好做坏，我要降一个灾给你，或我要是降一个福给你。如果听到降灾的人像尼尼微城一样，哦，后悔了，悔改了，哎呦，我们不要这样做，改邪归正了，上帝啊，好好好，我就改变了。那么如果上帝要降福，你是景泽镇的瓷土，然后你一变成那个最烂的东西，那上帝就把你做成一个破烂的器皿了。就是说你来决定。那我们从我们人生里面每件事也的确是我们决定，信不信耶稣是由我们，要不要顺服也是由我们。就是这个自由意志和神的决定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圣经始终把两面都有讲。当然上帝的主权是为基础的，但是我们人从来不可以说已经定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赏或者没有罚哈，因为我们仍然是非常清楚，我们可以在上帝这个主权之下有顺服或者悖逆的那个结果。就这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就是说我现在说灾祸要来了，我说灾祸一定要来了，你们悔改了，我可以自打嘴巴，就不降灾了。同样，我说福气一定来，不管，就像以色列很自恃的，就是啊，上帝说了，大卫家会永永远远作为王，啊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上帝不会改变嘛，那就放纵情欲作恶，那上帝就后悔了啊，我要降灾给你们了。不管上帝是怎么做，我们是怎么回应，都在神的手里。而在神的手里，人应该有的反应就是我们总是做错了悔改，做对了持守，就这样。好，第十八章第十一节，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，定义刑罚你们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。这个也很有意思啊。神学家不喜欢这样讲，像奥古斯丁根本是觉得创造都是好的，不会是坏的哈。正统的神学都这样讲，可是这里耶和华的确讲，我造出灾祸，就灾祸也是上帝造的，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了，就是我现在要定义，要让你们这一团泥，这个我的器皿，因为你们的作恶，我要罚你们。哎，那上帝也建议了。就你们赶快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嘛，就是悔改嘛，这就叫悔改嘛，你们就悔改嘛。好，现在问题是灾祸为什么一定会来呢？耶和华先有警告也有劝告，然后可是百姓却是顽梗的。好，这我们又想到我们自己实在是堕落的哈。这是枉然，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。这个枉然呢，可以指两个枉然哈，意思大概是一样的。一个就是说，上帝啊，你这样警告我们是枉然的，你不必警告我们，我们不会改的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改正行动是枉然的，我们根本不，就是说，就一个是上帝的警告是枉然的，第二个是我们不要改，就是我们不要改，我们要照我们原来的计谋去做。照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，好了，就这都很简单的话，我们必须把它就是重复过好多遍。就是上帝不是警告一次劝告一次安慰一次赦免一次，上帝是警告劝告安慰赦免也有击打多次，希望每一次都能一劳永逸的让以色列人就悔改就好了，但以色列人就没有悔改，就还是定义要这样做。所以耶和华就说了，耶和华就说，你们这样顽梗哈，那你们一定完蛋了。 但是耶和华有的时候说话很简单，有的时候说话呢又很啰嗦哈、啊。就是他现在要说啊，你们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改，耶和华说你们不改啊，他可以说我就罚你们，然后耶和华却说了很长一段话，说你们看看有没有哪一个人像你这么玩梗啊。啊，就这有的时候像我们三娘教子的时候，父母管小孩子的时候就会这样说了，我看每个妈妈都会这样说，你看看人家谁家是这样的，谁家是这样，讲讲讲，一直讲讲，耶和华也是像谁谁谁谁。那这个话呢，是以赛亚、耶利米啊，很多先知都喜欢讲，用比方。耶利米说，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日子，可是我的百姓居然不知道我的日子。这耶利米说，以赛亚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我的百姓不认识我。这是怎么有这么荒唐的事？现在耶利米又举一个例子，这举例子不举还好，一举我们更不懂了，因为我们今天不太看到这些。不过你还想得到，就是说哪里有这种水哈、啊，这种有源头的水会枯干的，我的百姓居然就枯干了，就忘记了我，就是他就引以色列人很熟悉的一件好事啊，就是利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？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？这些当然也是比喻的说法。听说有些现在全球空气改变，有些地方的那个源头哈、啊，就慢慢的水就没有了，因为雪也没有了，冰河在退缩了哈、啊。不过我们不谈这个。世界上所有的淡水应该都是雪水融化下来的，那这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哈、啊。这是雪水融化下来，是上帝给的恩典，不会干涸。那可能这里有一个意思，你们的生命干涸了，因为你们跟我离开了。可能有这个意思，不一定有这个意思。可能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说，从来没听过这种水会干的，结果干了，就如同以色列人不应该不听我的话的，结果他们不听我的话；不应该忘记我的，结果他们忘记我。十五节，我的百姓竟忘记我，就是其实十三节问题就是十五节的所答的了。有没有这种事？什么事呢？我的百姓忘记我了。新娘子会忘记自己的装饰吗？女生会忘记自己的化妆品吗？哎，我的百姓居然忘记我了，就是不可以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应该的。他们十五节下半句，向假神烧香，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，在古道上绊跌，使他们行没有修足的邪路。就是忘记我的表现，就是下面这些，向假的神烧香，然后呢，走的原来是这个所行的道和古道呢，应该是正路了，在正路上摔跤了，就是摔跤，就是不好好走了。然后行走那个没有修足的邪路，这可能有点像我们登山的那个没有修好的那个步道一样，那是很危险的。可是以色列人就做这个事。十六节，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，常常嗤笑，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。这个我们今天大概不大有这种实地经验哈。如果你去欧洲哦，就是那个庞贝古城啊，可能你会有类似的情形。就是庞贝古城，就是他们正在纵情声色的时候，突然来个大地震嘛，火山爆发，很多人就在那个，就甚至就变成那个化石一样，让人看到那个镜头。你走过一个地方，走过了看了，然后摇头。惊骇嗤笑，惊骇嗤笑我们大概不会哈。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去罗马，西方古籍保存的好一点，我们看了可能会摇头叹息了。当年在这里尼罗修的金屋啊，什么修的什么东西，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有些叹息。我们在中国呢，古籍好像不大容易哈，像阿房宫这些都不在了啊。可是你在长城上也许可以有一些感叹。在《生命记》也有讲，就是当这个非常被上帝祝福的地方，后来因为上帝的愤怒而荒凉，经过的人会惊骇， 你看到一个古迹会害怕，这是很少有的事啊。就是实在上帝的惩罚很严厉，会害怕。嗤笑其实一般游客不会嗤笑，嗤笑意思就是表示说，就是这些人怎么笨到这个地步。那以色列人呢，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就有十七节，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，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。遭难的日子，我必以背向他们，不以面向他们。仇敌面前分散他们，就是上帝让他们在痛苦、绝望、危险的时候，更加痛苦、危险、绝望，就是神的刑罚要来了。我们做牧者的，对于第十七节下半句“遭难的日子，神已背向我们”，这话我们很不太敢讲了，我们也不太愿意讲。不过，如果我们是出自爱心和智慧，也许平常的时候需要提醒一下，因为这不是神的意气用事，但神这样提醒我们，就是好像上帝很小孩子气啊。我们在先知书看过很多次，我现在喊你们，你们不回来；将来你喊我们，喊我，我也不回来。就上帝好像小孩子一样，我天天说：“哎呀，回来啊，离开罪恶吧！”你不听，等到有一天灾难来的时候，你叫我，你叫死我都不听。就这话，我们不太跟弟兄姐妹讲。当然我想尤其他们在遭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讲，但是最起码在平常的时候要提醒一下，就因为神不是报复，也不是意气用事，其实我想还是一个对我们更好的医治，就是说你平常要留心神呢，不要只是临时抱佛脚，不要永远只是我遭难的时候叫一叫啊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不是真的爱上帝，只是要怕灾难而已。好，当耶利米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传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你看，就是越不管是严格的警告或者是温柔的劝诫，这听到人都是错误的反应啊。十八节他们就说，来吧，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，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，智慧人设谋略，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。这个断绝可能就跟前面的那个利巴嫩的雪化流下来的水一样，不会断绝的。这上帝的恩惠不会断绝的。我们不需要耶利米，我们有祭司，有智慧人，有先知，就是宗教上的仪式和制度他们都有，但是他们没有那个圣灵在他们其中哈。但是要用舌头击打他，要就是这都是耶利米极痛苦的事情，他爱他的同胞，他爱他的上帝，可他的信息却是上帝要罚他的同胞，他经历的却是他同胞反对他，也反对上帝。那下面就是我们很不习惯的经文哈，这个在圣经里面有，我们也注意到，就是讲到上帝的公义，不能说没有哈，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小气哈，因为耶稣还有诗篇里面很多都有这样类似的话。这个我们不喜欢听的就是这是一种报复的心态，求神刑罚的。十九节，耶和华求你理会我啊，就别人不理会耶利米啊，耶利米就希望上帝理会他，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，岂可以恶报善呢？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，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，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。有可能这个是特别想到创世纪，是不是十八章是这样讲，亚伯拉罕是站在耶和华面前为索多玛俄摩拉求的哈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，就我实在是很爱他们，为他们求，哎，结果他们还是继续的要伤害我，也不悔改。下面就是像咒诅诗篇一样，二十一节，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，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，寡妇就是愿他们死了啊，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，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杀。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，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，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，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。耶和华，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， 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，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，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。我还是用正面来解释这些经文，包括新约旧约的，就是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，盼望我们很诚实的说，这是出于一个最深的爱。就有的时候你宽容的时候，人实在不会悔改，就只有求神用严厉的方式让他们能悔改，让他们能看到上帝的公义。我觉得人是需要这些的，我们人常常不会见好即收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不要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主让我们为自己积蓄你的恩惠和慈爱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教会，恩待你的儿女，恩待每一个人。我们求主帮助有疾病的、身体不适的能早日康复，更让我们心灵是强健的。主啊，我们身体健康，心灵脆弱，还是很痛苦。我们内心若能强健，因着主，主即便有一些不适，我们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基督精兵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